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大卫生平嘅信息，我哋去到撒母耳记下第11章，题目叫做识字头上一把刀。喺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在这个人欲横流、道德崩溃的社会里面，我们发觉做基督徒真不简单。你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是圣洁的。但我们知道周围都是陷阱、引诱，求你怜恤我们，叫我们能够依靠你，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藉着今日的圣经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在1982年，我在三藩市去香港，自己一个人的。我想下，做嘢做得咁辛苦，不如去夏威夷呢逗留两日作为休息啦。那时候呢，我们是搭星航。中间是停留夏威夷的，晚上起机，到达夏威夷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时了。于是呢，我就坐的士独自而去到个旅馆。去到旅馆的时候，一片静寂，大堂冇人，只有柜面的工作人员。正当我准备攞行李走去自己房休息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着得好性感嘅少女走嚟面前，笑笑口话：先生，我同你攞你行李去你间房啊！咁我一望就知道呢啲系等候顾客嘅年青妓女啦。当时我心里面咁谂：身喺夏威夷，冇一个熟人，又系三更半夜，又系酒店，真系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要走私要犯罪，真系易过借火。但当时又立即涌出一啲嘅话嚟，喂，你有冇搞错啊？你要自洁啊，逃避淫行啊！于是谂都唔谂，就讲声 no， 就自己人飞跑上电梯，嗱嗱声入咗自己嘅房，关上门，先至松一口气。当时我心里边有两个意念同埋思想，第一，心里边轻松咗，觉得都系屋企最可爱。太太是最可爱的，多谢神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另一方面，我又体会到我绝对不是一个柳下惠，绝对不是一个木头人，我亦都有我自己的软弱，甚至怪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走私的念头出现呢？我只体验到试探引诱绝对不可以轻看的。看一看历来的名言，就算好像大卫也都会因此而跌倒。我是谁来的？怎么可以轻视这个陷阱，轻视这个引诱？当时我真的深深体会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警告。如果你读一下莎士比亚剧集《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 你就会看到这个的 Mark Antony 是一个顶尖二的人物。他不单止能言善辩，而且是非常的好打，好嘢嘅，一流嘅将军，佢智慧聪敏，更系一个不可多得嘅政治家。佢仪表出尽，有英俊嘅面貌，一表人才，足有能力统治整个世界。但系有一个致命嘅弱点，就系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佢受唔住色嘅引诱、权嘅试探，被埃及以后 Cleopatra 灌迷汤之后，整个人懵闭闭，冇办法自己控制自己，就好似个老师曾经讲嘅说话，佢话安东尼这个小子啊，可以征服整个世界，但无法抗拒试探同埋引诱啊。系啊，安东尼唔单止系安东尼，我谂我哋何尝唔系呢？不是只是那些迷信的人是这样，就是基督徒甚至基督徒的领袖往往就是如是。 你睇唔到幾多個基督徒就好好嘅基督徒添啊 ，Gordon McDonald 啊 ，Zechariah 啊 ，Jimmy Swaggart 啊呢啲，哇！就因為佢識而陷喺一個嘅最大嘅軟弱裏邊跌倒啊，或者我哋會話啊，好彩我唔跌倒啊，我哋要小心啊，分分鐘唔係警醒嘅時候，我哋就會跌倒啊。如果唔係神自己嘅恩典嘅時候，我哋分分鐘墮入呢啲嘅陷阱啊！你諗喺今日嘅世界，充滿咗各樣嘅引誘、各樣嘅陷阱，特別喺性嘅方面啦。舊陣時咧嚇，有好多嘅難處啊，所謂嚇。如果想睇啊三級電影咧，你要電影院排隊，哇！排隊嘅時候見到有熟人，哇！咁你就嚟睇呢啲咁樣片啊，咁多多少少有阻嚇作用。但到而家你上網一目了然，分分鐘跌落陷阱啊！事實上喺今日呢個世界裏邊，得到呢啲所謂嘅滿足啊，喺性開放嘅情況之下，真係好容易叫我哋跌入一個咁嘅陷阱裏邊。再加上喺今日呢個社會裏面，覺得呢個唔係有啲咩大問題咧。我記得好多年前啊，我喺香港睇一套嘅TVB 無線電視的片集叫做《俗世情真》，裏面講到一個做社工的女主角，她不肯跟一個男朋友上床，那編導竟然說就是因為她小的時候是遇到性侵犯，所以不能夠跟男朋友親熱。她似乎給我們一個訊息，未結婚不肯上床的人是有問題的，因為她先前是受過性侵犯，所以才會這樣。哇，我真的看到火爆，我哋就活喺一个咁样嘅世代里边啦，但系我话俾大家听啦，几多人系因为呢一个嘅婚姻出咗问题、性出咗问题，造成几多家庭悲剧？识呢个字啊，婚外情呢样嘢啊，系令到家散人亡啊！如果我哋唔克制我哋嘅私欲，你谂一谂啊，你要付上几大几大嘅代价？你会失去你的家，失去你的儿女，失去你的信仰，失去你的一生，失去你太太，失去你前途，值不值得呢？这个是一个很贴身的问题，不要以为这个哦不关我事的，这个男人，女人一样有。我听人说在加拿大一些地方里面有一个寡妇村，因为那些太空人那个丈夫在香港遇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对自己好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跌入这些陷阱里面。无论是年轻的、中年的、是男的、是女的，这些是一样是引诱来的。我们充满了一个引诱。我希望今天在大卫的故事里面给我们这些提醒。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节至第五节，喜事偶然。过了一年了，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这些的臣仆和以色列人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女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派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连的女儿，黑人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他就回家去了。於是他懷了孕，打發人去告訴大衛說：我懷了孕。這件事情發生是距離他做王大概是20年左右。換句來說，他當時剛剛是50歲。50歲的大衛是一個什麼人？在表面上來，他不單是皇帝，是全國人民的領袖，是一個神人，寫過不少的詩篇，對很多很多人有很大的幫助。他是人民的英雄，是以色列人团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打败了以色列人，是令到以色列安居乐业。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神人，是牧者，是君王，是充满了怜悯和感情，是众人的偶像。但他仍然是一个人，是一个罪人，一个充满了软弱的罪人。就是人认为他是最高峰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是很容易跌倒的时候。但他的跌倒绝对不是偶然的，真是的。冰山并非一日之寒， 就我哋睇睇点解大卫会咁样跌落去咧？大卫之所以跌落去，绝非偶然啊！你睇一睇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十三节就嚟睇到啦。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他本来已经有七个太太，这二十年来又加上不知名的后妃，这个是绝对违反神的心意。你要看《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至十七节，他怎样指示那些皇帝。第十六节说，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第十七节，不可为自己立妃嫔，恐怕的心偏邪。第七节，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些就是什么？ Money, power and sex。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做皇帝的不可以是多立妃嫔，恐怕你的心偏邪。大卫很明显是没有听神的吩咐，添完一个又一个，似乎是永远得不到满足。其实这里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色欲这件事情就好像咸水一样，永不止渴的。取一个不等于你就消灭了心中的欲火，他只是越烧越旺，永远不能够满足。大卫似乎是没有认真对付他的欲火的问题，出事是迟早的问题。还有啊，大卫是什么人来的？由撒母耳记第五章开始，一直接到十一章，所讲的似乎很多都是成功的例子。在他最高峰的时候，战场上无往不利，人民的声望高涨，他有大把钱，有大把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什么都不缺欠。但在最成功的时候，也都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中间的中年人士要小心啊。可能你爬到高位，在成功之际，也都是你最危险的一个时候啊。所以第一节至第二节告诉你，他真是得意之时。当他左右手到在战场打山打死，平常是身先士卒的大卫，现在却躲在喺耶路撒冷的宫中，在度瞓晏觉，瞓醒了之后就在皇宫的平台嗰度游行。啱啱喺呢个时候见到一个妇人出嚟沐浴，容貌甚美，就勾出佢嘅欲火嚟，利用佢嘅职权将拔士巴污辱咗。问题喺边度啊？眼目嘅情欲啦，系眼目加上心中嘅欲火，佢就跌倒啦。潘霍华喺佢本书叫做《Temptation》。真是一语道破，欲念这样东西是很可怕的事。一旦烧着了的时候，就会着火的，就会焚烧的，不可制止的。神早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撒旦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叫我们去恨神，那是叫我们忘记神。唯一解决这个欲念就要走佬逃跑，快点的跑。潘霍华讲得非常啱啊！你唔走嘅时候，你就会跌低嘅。正如耶稣话：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挖出嚟，情愿单眼上天堂，好过双眼落地狱啊！我谂到我有一个朋友，佢喺纽约嘅股票行里边做经纪，有一同 boss 大闹交，大家双方不愉快。啊，佢翻屋企自己自省下，点样做基督徒咁样啊？第二日去翻公司就向 boss 认错 ，boss 都好好，觉得佢即系唔错唔错，咁啊同佢讲话，其实我都有份错嘅，大家和好而错，哇佢好开心，好似系为主战胜咗，开心回家，准备同太太分享啦。翻到屋企见到附近有人留咗一本啊 Penthouse 嘅杂志，一本色情嘅刊物，佢一睇睇咗成个钟头，睇完突然间醒起嚟。慨叹自己点解会咁软弱。我话俾你听，唔少人都系被呢啲嘅色情嘅欲望老去。Ted Bundy 系美国一个 serial killer， 三十几个女人连环被佢杀死。喺行刑之前接受 James Dobson 访问，佢坦白话俾 James Dobson 听。他自细个已经沉迷在这些色情的刊物，搞成这样。大卫就是个眼目的情欲弄出大的悲剧出来。今天我 我哋系真系需要认真小心，尤其是一个充满咗诱惑、随手可得嘅一啲嘅欲望嘅解决方法，就叫我哋身败名裂，离开神。我哋再来睇一睇第二段第六节至到二十四节，所谓一错再错。C.S. Lewis 讲得好啱，人系唯一嘅动物。在迷路之后是忙乱的乱冲乱撞，而不是停在这里好像狗闻下想下。大费就是这样了，他错了之后他不是坐在这里想下究竟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而是一错再错。或者对大卫和别士巴来讲，这个只是一夜情而已，男的有钱有势力有靓仔，女的容貌非常俊美，哇！大家咪享受喺最终之乐啦，以为呢个系甜蜜嘅，系罗曼蒂克嘅。英文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啊 ，Stolen waters are sweet， 偷翻嚟嗰啲水咧特别甜啊。佢哋以为一夜情啊，留下美好嘅回忆。一入夜，拔士巴就翻屋企，神不知鬼不觉。嗱，我话俾你听啦，呢所谓罗曼蒂克啊，呢啲所谓爱情，呢所谓破除呢个封建啊，大家相爱啊。大家睡觉有什么问题？我想今天有不少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是有这种价值观念，以为结了婚上床这太老土了，在今天这个世纪里面我们怎么会这样想法？一个人最重要是真，你想做就去做，要享受这一刻，何必拘谨？这些全部是撒旦的说话，叫我们跌倒。性和责任感是永远分不开的，你想想你的后果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后果？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就告诉你听，婚姻是圣洁的床，不可污秽的。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无论是婚前的或者婚外情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但可惜大卫一错再错，第五节说当他听到别士巴的讯息说我有怀孕了，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只有两条路走。第一，坦坦白白承认自己错，对不起我错了神，我错了，对着人对着神子说我错了。第二，逃避虚假不负责任。但可惜大卫是选了逃避虚假。你看看六节至十三节怎么说，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去，你打发黑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他要逃避责任，要想条好计叫乌利亚回屋企同妻子同房。咁于是咪有得赖咯？嗰时候又冇 DNA 嘅，神不知鬼不觉，以为呢个系佢丈夫嘅仔女嘛。有咗新人之后就赖个丈夫经手嘛，以为呢条好计啊。其实明眼人啊，好似约押咁一睇就知啦。无端端打紧仗嘅时候，千唔拣，百唔拣，偏偏咧系拣乌利亚咧，梗系知道乌利亚嘅妻子系天下第一美人。呢个蛊惑嘅约押，脑奸巨猾嘅约押，话头醒尾，立即就知道大卫嘅意思，就顺其意而行，咪成功。你睇下第七节。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战争之事如何。哇，你睇几虚伪啊！你估佢真系担心嗰啲士兵嘅得安危？佢真系担心呢个战况啊？或者旧时系嘅，而家就绝对唔系啦。佢脑里边就系谂住点样系去搞掂佢自己嘅罪行嘅结果啊！佢已经被罪麻木咗啦。第八节就讲到佢真正嘅目的啦。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咗王宫，随后王就送佢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和仆的仆人一同睡在宫外面，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嚟，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啊。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 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决不行这事。大卫以为好计啊，点不知遇上个系一个忠心耿耿嘅乌利亚。他以为他自己打紧仗，点可以回屋企同妻子同寝呢？他甚至起誓决定不能够做呢样嘢。呢个对大卫一个好大嘅讽刺嚟嘅。人家有妻子，他都宁愿同百姓一同挨苦，亦都唔愿意回屋企享受享福。而呢个王，呢个大元帅统领军队嘅大卫，拔士巴唔系佢自己嘅妻子，但系朝思暮想想占有佢。搞出事的时候又逃避，乌利亚这一番话真是当头棒喝。奇怪，当一个人被罪恶蒙蔽的时候听不入的。于是他想另外一个计，想灌醉他喝酒了，等他回家了，但乌利亚仍然不回家。罪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个人犯了罪之后整个人好像变晒了，他脑里面想的东西，他眼里面所看的东西全部变晒了。他只是想到一样东西，尽量去掩饰他自己的罪过，去逃避，没办法去面对真理。其实这个很蠢的。你怎样可以去掩盖这些东西呢？正如耶稣说，隐藏的事没有一件不现出来。你逃避，你掩盖，永远是做不到的。就好像你去呃人，你永远呃不到神的。你估上帝是盲的？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至二十六节，罪的丑恶。罪之所以这么厉害，因为它可以叫人完全失去理性。或者大卫怕丑闻公开，令到他名誉受损，又或者他真正是想享受过一夜情，没办法可以能够满足他，他又想再来，又或者他真的想夺人妻，于是竟然想出一个毒计出来，一个非常非常毒的计仔。第十四至十五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这个是什么来的？是谋杀来的。有计划的谋杀，是极之丑恶，极之险恶，极之不负责任的大罪行。而更讽刺的是，他叫乌利亚亲手拿这一封死刑书交给约押。大卫啊，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么卑鄙、这么毒辣的一个人？你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我们真的不明白。好几年前 Jimmy Swagger 的丑闻被揭发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主持完一个报道会，带领很多人信耶稣，然后他就自己一人揸车，载着一个年轻的妓女，去到个 motel， 用一些非常残忍的方法去性虐待这个少女。怎可以是这样的？罪真的厉害。其实不止大卫，分分钟我们都会跌入一个这样的陷阱。事实上，人是很软弱的，罪是很厉害的，性的陷阱是真的很大的杀伤力。真的我们要求神，真的要帮我们脱离这个凶恶。那个老奸巨猾的约押当然依计行善，可怜乌利亚就因此丧失去宝贵的生命，死的时候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想下，到了天堂的时候，大卫怎样面对乌利亚？他怎样面对和乌利亚一起被战死的战士？罪的杀伤力真的很大。最另外一个丑恶就是什么？更加另外就是扮嘢了，虚假了。约押在那里扮嘢了，大卫在那里扮嘢了，乌利亚的妻子亦都在那里扮嘢了。约押这个老奸巨猾的人没有好好劝大卫，反而就成就这个毒计，整色整水扮嘢到底。乌利亚的妻子为丈夫哭丧，一哭完之后就扮喜事嫁给大卫的门下了。而大卫呢，他扮嘢到底。二十五节，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枪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 张成倾覆可以用这些话劝勉若牙，真是虚伪到极。更得人惊的一件事，来紧这一年，整整的一年，大卫好像没发生事一样，如常做皇帝，如常献祭，如常礼拜，如常若无其事，这才是得人惊的。第十一节最后一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实在大卫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开不开心？他自己开不开心？你看一看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至四节，或者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三至第四节，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欺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令我的精液消耗，如同夏天的干旱。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一个犯了罪的人绝对不会开心，他只是在极之痛苦的下面受苦。我们在这段圣经学到什么呢？预防胜于治疗。我们提防我们陷入一个色情的陷阱里面，我们就要自洁了。神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们应该去倚靠神，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很软弱的人，神求你怜悯我们那个圣洁的生活。第二，大卫找错人，去找约押，诸朋狗友，不是问责的。当你将你的挣扎、你的软弱去人讲，如果向找这些这样的人讲的时候，就没了这个防火墙。今天我们找一些人，可以是我们 accountable， 可以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当然跟妻子的关系很重要，如果夫妻关系不好，很容易就会出乱子。尤其是当我们单身一人，好像别士巴那样，没有一个 support system， 没有大家彼此劝勉，很容易我们就出事了。当然一切那些黄色刊物、杂志、上网，我们要逃避，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保罗对提摩太说，如果我们是应付不到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真是乱晒大龙。还有啊，大卫得闲过头啊，无所事事，胡思乱想，个眼乱睇嘢，咁就跌倒啦。今日我哋都喺呢一个嘅故事里面，喺大卫呢一个失败里面，真係要尴尬一下自己。唔好以为我哋真係扭下位，刀枪不入，唔会受影响，唔係啊。好容易就会跌倒啊。正因为咁嘅缘故，我哋要小心谨慎自洁，并求神怜悯我哋呢个罪人，尤其是在思想上嘅不洁净，更加求佢帮助。我哋同心一同嘅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你系圣洁嘅，所以我哋要圣洁。我哋成日喺你面前，好多时候我哋系软弱嘅，好容易就犯罪跌倒，求你怜悯我哋，教我哋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你祝福带领我哋过一个自洁嘅生活，能荣耀你嘅名，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